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遇到好看的小说呢，不吃饭不睡觉也一定要把它读完。当我翻开《达芬奇密码》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我来美国的第11个年头了。
从《达芬奇密码》到《圣经》，作者青青。我从小喜欢读小说，遇到好看的小说，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它读完。当我翻开《达芬奇密码》这本书时，已经是我来美国的第11个年头了。《达芬奇密码》是美国作家丹·布朗在2003年出版的一部畅销小说，情节离奇惊悚，故事曲折，充满了有关基督教历史和神秘符号的解析。小说一问世就登上了畅销书的榜首，也受到了正统基督教派的指责。后来拍成了电影，更是引来了不少的基督徒在影院前的抗议。那时候的我对基督教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只知道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受难的日子。期间也有一些基督徒向我传过福音，我还参加过一两次的福音聚会，感觉那些基督徒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他们说的话、想的事儿与我的生活理念和教育背景是相差甚远，甚至有种荒诞的感觉。出于礼貌，我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尽量回避信仰方面的话题。《达芬奇密码》这本集宗教、凶杀、爱情、阴谋与一身的畅销书让我是爱不释手，我一连看了两遍仍然是意犹未尽，后来又去看了电影。除了引人入胜的情节，还有错综复杂的人物性格和独特的文笔。作者对基督教历史、耶稣与摩大拉的玛利亚之间关系的描述，现在看起来虽然充满了违背基督信仰的误导，当时却激发了我对基督教的巨大好奇心。原来圣诞节不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原来圣经的各卷正典是众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下不约而同所确立的相同的书卷，并在公元300多年后的一次大会上投票确定下来的。原来星期天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纪念日。原来除了圣经新约的四本福音书，还有被圣灵踢出在正典之外的其他的福音书。我就像那个小男孩突然发现了圣诞老人原来是爸爸扮的一样，疑惑、失望甚至愤怒，怎么会是这样呢？他是人还是上帝？基督教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事一定有很多人已经问过了，那么答案是什么呢？我无法再淡定下去，一定要搞清楚。我开始追着教会里的那些资深的基督徒们提出我的疑问，可他们大部分的回答都不能让我满意。我又去找牧师，牧师的回答却使我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在牧师的建议下，我开始读圣经，没想到第一卷书《创世纪》就让我读得不明所以。上帝六天创造完天地万有，而且他是说有就有的，这明明就是神话故事吗？怎么他们都信以为真呢？我买来几大本有关各种宗教的书，一本一本地读下来，还是不得其解。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不去教会，因为在那里无论是具有高学位的各业精英，还是在生活底线上打拼的平民百姓，他们的脸上都有一种特殊的光彩，他们是那么谦和、包容、善良，相互尊敬，这令我羡慕不已。 他们虽然讲不出来什么大道理，但是他们那种笃信不疑的眼神让我常常是扪心自问，是他们盲从还是我愚拙呢？第一遍读圣经是很痛苦的，我完全无法理解圣经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和上帝的教导启示。我常常在旧约的献祭、洁净和会幕的章节中昏昏睡去，也常在新约里耶稣的比喻中茫然不知所以，这和我读达芬奇密码的感觉简直是天差地别。那时我用来安慰自己的理由是，我读圣经主要是为了了解基督教，信不信要读完圣经把问题都搞清楚了才能解决，如果我不信是因为我不了解，这是愚蠢的，我了解了而不信，这是我的选择。当时的我骄傲狂妄，自以为可以用人的理性来判断上帝的作为。坦白地说，我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圣经的，完全没有敬畏顺服的心态，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无法降卑在上帝面前，无法强迫自己接受他做我生命的主。经过了3年多教会的熏陶，我总算对圣经有了些初步认识，当时的许多问题也渐渐得到了解答。最后我终于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也终于明白耶稣是拯救罪人的救世主，终于不再和自己较劲儿，也不再向基督徒们挑战了。我的信心已经增长到可以接受主耶稣了，但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比如神迹、圣灵。我在想，要是能看到神迹，或者上帝亲自和我说话，我就不再犹豫了，立即信主耶稣。感谢上帝的怜悯，他并没有因我的刚硬和迟疑而放弃我，他看见我在自以为是的圈子里转不出来，就亲自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我的丈夫由于健康原因多年在家休养，教会的弟兄姊妹就送来许多著名华人牧师的系列讲道光碟，让他在家里播放。白天我去上班，他就在家里一张一张地看光碟。突然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要信主耶稣，这可把我吓了一跳。我问他，你为什么突然想起信主呢？他告诉我说，他听了2遍冯秉成牧师的系列讲道《信仰、科学、人生》，非常的受感动，决定要信主。听到这话，我的心情是既激动又复杂。激动的是，他那时候由于严重的心脏病，生命几乎都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信了主，他就会有永生，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福气呀！复杂的是，我寻求了这么多年都还没完全想通，他连教会都不怎么去，反倒走到我前头了。其实主耶稣早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他凭的就是单纯的信心。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难道上帝在借助丈夫的口来催促我吗？这时一句圣经的话浮上心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句话好像一道亮光，让我的心柔软下来。要顺服丈夫，当然更要顺服主，我要和他一起信主。我立即请来了教会的同工，带领我和丈夫做了决志祷告，并在当年的感恩节一同受洗，成为了神国的儿女。现在我和丈夫在上帝的家里已经度过了13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死因的幽谷，也享受了盼望的喜乐。虽然仍然有痛苦有悲伤，但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就有信心有盼望。那么当初我心中的疑问都已经解决了吗？当然没有，我在信的基础上仍然在不断地寻求着。我又完全读懂圣经了吗？也没有。 从读经中，从神学院的课程中，从牧师的讲道中，从弟兄姊妹的分享中，一些旧的疑问解答了，可新的疑问又出现了。只是我的心态已经改变，我不再纠结，不再怀疑。我对自己说，我实在找不着答案的话，等我亲自见主耶稣的时候，直接就问他好了。正像圣经里所说的，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神国的奥秘在那时就全明白了。自我第一次用批判的眼光读圣经之后，现在我又通读了好几遍圣经，每一次的心态和眼光都不一样，从批判到顺服再到敬畏，我从心里发出了与诗人一样的惊叹，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现在读经、祷告、灵修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再也不觉得枯燥，反而感到甘甜了。圣经罗马书8:28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我这个曾经的问题篓子，现在每逢有慕道友和初信主的人对圣经内容有疑问的时候，我就会说，你的问题很好，我过去也有过这样的问题。通过学习，我现在的理解是，虽然我的解释不一定全面和准确，但却是我经过思考和研究得来的，往往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如果我说的不对，也会请其他弟兄姊妹们帮忙指正。那么现在我怎么去看《达芬奇密码》这本书呢？我搬了几次家，扔掉了大部分的纸质书，而它却仍然摆放在我的书橱里。我真爱它，不仅是因为它笔法新奇，情节生动，知识丰富，更是因为他把我带进了基督信仰，让我得以认识这位天地间唯一的真神。这本书不是反基督的吗？是的，它的宗教主题是违背基督信仰基要真理的。但奇妙的是，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上帝用不一样的钥匙开不一样的锁，他的恩典是人无法测度的。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中信有声杂志。
寻找真神之路，程浩义。我与妻子是在2009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登记结婚。当时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不认识主耶稣，只觉得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就决定在那天注册结婚。实际上我信佛教已经超过10年，曾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信佛的起因是2010年5月我妻子怀孕了，第一次为人父母，既有幸福又有焦虑，人云亦云，不知道如何才是最好的胎教。恰逢我当时的老板是一个佛教徒，他带我参加佛教的法会，想修些善福，结些善缘。结果第一次参加法会就碰到法师处理鬼上身的问题。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毕业于重点大学，对自然科学的信仰是第一位的，信奉唯物主义，但出于好奇就一直跟他参加法会。后来接触多了，自己在家念佛也曾招惹过邪灵上身，逐渐到鬼压床、梦魇，甚至后来得过严重的抑郁症，幻视、幻听，长期失眠，接受过长达9个月的心理治疗和多年的药物治疗。经历了种种奇怪的遭遇后，我由不信神佛到畏惧因果，由猎奇到深信。 我母亲是一位医生，40多年前受洗成为基督徒，她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也跟随教会弟兄姊妹到山区送温暖，但她却从来没有给我传过福音。她所信的更像是一种文化信仰。我父母家中一直都有圣经，而我30多年来却一次都没有阅读过。我信佛多年，父母亲是反对的，也经常担忧我参加祭拜活动的安全。2018年8月，85岁的姑妈从美国回到家乡探亲，她是一位非常蒙恩蒙福的基督徒。尽管她上了年纪，而且是一个人坐10个多小时的长途飞机回到国内，但她的言谈举止仍清洁优雅，思路清晰，说话干净利落，一切生活都能够轻松自理。闲谈间，姑妈向我分享了她信主耶稣前后的经历和见证，并向我讲述圣经中上帝的话语。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上帝的这些话语开启了我的心眼，原来活着信上帝的人可以得救。姑妈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充满了喜悦，充满了爱，给人非常大的鼓舞，让人非常愿意亲近。这次姑妈回来的时间比较短，我没有因为这次见面而改变自己的信仰，但我的心中却种下了一颗福音的种子，让我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疑惑和迷惘。我从前走的路是对的吗？从那以后，我时常思考世界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受苦。我原来的信仰是督促我们在世不停地拜谦赎罪，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解脱的终点。在这些氛围熏陶下，我的抑郁症一直都无法根治，只能控制，情绪来了甚至有自杀的冲动。好在上帝赐给我一个好妻子，又有一双活泼可爱的好儿女，欢声笑语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2021年9月18日，姑妈又一次从美国回到家乡探亲，恰逢是中秋假期，我有时间和姑妈交流。姑妈的慈爱、温暖和睿智，让我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与众人很不一样，令我感受到上帝慈爱的力量。中秋假期结束，我送姑妈回广州后，思绪久久不能平复。我拜偶像10多年来没有得到快乐，反而空虚迷茫，愁苦加增，不知道人生的方向。现在知道有一位这么爱我们的上帝，他不愿我们在最终沉沦，把救恩白白赐给我们，让我们相信他就是永生。我不再彷徨，几天后主动同姑妈联系，她接到我电话，得知我决心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感到非常欣慰。我也向妻子讲述了自己想受洗成为基督徒，妻子也愿意接受着救恩，同心同行。妻子对我的支持与爱使我非常感动，我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么好的妻子。2021年9月24日，我们一家四口包括儿女在姑妈的带领下做了决志祷告，悔改归信主耶稣。25日，全家接受洗礼，正式归于耶稣基督的名下。在牧师和姑妈及教会弟兄姊妹给我们祝福祷告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主耶稣从十字架上走过来。非常感谢主耶稣赦免我一家的罪，救赎我这个浪子，赐我们永生的福分。这正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2至14节所说的，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途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 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这一刻，我感受到无尽的喜悦和平安，我过去很多的疑惑都豁然开朗。我们的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他是至高无上，又真又活，独一的上帝。他带领我，引导我，使我不再孤单无助。我女儿今年10岁，她4岁那年因为鼻腺体增生和扁桃体肥大，导致睡眠呼吸困难，影响到生长发育，故此进行了一次全身麻醉的手术。手术后整体都恢复很好，呼吸也顺畅了，但是由于全麻手术对神经的影响，造成后来女儿几年都睡眠困难，一般在床上要辗转反侧差不多1到2个小时才能入睡。我们尝试过很多办法都没有效果，谁知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我们一家4口受洗后，她入睡就比以前快速很多，之后就不再有入睡的困难了。非常感谢主的怜悯，主耶稣就是如此细心地看顾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我受洗后就同原来信佛的团体果断告别，宣告我已经是基督徒，以后与他们的一切活动无关。我过去在寺庙和网上购买的各种偶像制品，按照他们的要求是送回寺庙的。当我开车把偶像制品送回寺庙的时候，对方的工作人员竟然要求我支付至少500元的供养费，这个无理的要求导致我气愤地离开。在既气愤又无助的情况下，姑妈给我来电话，她告诉我把这些偶像制品通通毁掉，问我是否愿意。当时我也有点懵，毕竟按照佛教的说法，毁掉佛像要遭大恶报。于是我就对姑妈说，有些佛像是纯铜的，敲不烂，直接丢到江河里是否可以。姑妈说可以，我就鼓起勇气驱车回家，把纸质的制品烧了，瓷器的砸烂，铜铁的就直接丢到江河里。处理完这些偶像制品后，我就照着姑妈发给我的破除偶像权势的祷告，连续祷告了3次。祷告完，仿佛又看见穿着白袍的主耶稣显现在我眼前，张开双臂拥抱我。我真的非常感动，内心充满喜乐平安。有主耶稣在，还有什么可担忧、可害怕的呢？一切的过往、罪孽、痛苦，主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只要真心信靠他，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伤害到我们。从此以后，我彻底悔改，与以往的老我告别，在圣灵中重生，真正得到主耶稣的救恩。父亲知道我全家接受救恩成为基督徒后非常高兴，他从前十分反感我信佛，因为过去多年我经常在夜间开车去参加拜偶像的祭祀，并且风雨不改。父亲担忧我的安全，怕我遭遇意外。现在我们这个小家庭就差父亲没有受洗了，姑妈就打电话问他，你做觉知3年多了，现在是否愿意接受洗礼归入主耶稣的名下呢？父亲说愿意。姑妈在他真正悔改后，就安排他于2021年10月3日在广州教会受洗。这天是周日，我们到广州教会参加主日聚会。这是我受洗后第一次参加教会的聚会，所有弟兄姐妹都非常欢迎我们一家人，邀请姑妈和我分别做见证。教会里非常亲切温暖，就如一家人一样。一位从北京回来广州工作的弟兄向我分享了他们的见证，一个从英国回来的姐妹 向我讲解圣经，这一刻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从前的信仰完全没有这样的开心喜乐，只有十分压抑的感受。聚餐后，牧师就为我父亲施洗，弟兄姐妹们都非常高兴，就像看见自己久别的弟兄终于浪子回家。然后牧师和几位弟兄姐妹给父亲做祝福祷告，我看见老父亲整个人都非常激动，双眼紧闭，眼眶里含有泪水，硬是忍着没有流下来，整个过程都充满了上帝的爱与同在。感谢主不离不弃的爱，也祝愿所有迷途的亲人朋友们能够早日认识主耶稣，接受他的救恩，回到天父的怀里，得享永生。愿圣灵不断更新我，愿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直到永远。
亲爱的朋友，圣经约翰福音3:16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上帝的全备救恩，作者微光。人皆有罪，所以人皆有死，与上帝隔绝，与永生无分。上帝差派他独生爱子降卑为人，成为替罪的羔羊，又从死里复活，为信他之人赐下全备的救恩。就如圣经所说的，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里看到全备的救恩是自始至终的。有一个近半世纪以前所发生的真实事实。记得一天，我在村外散步的时候，忽然有人远远地喊叫，有小孩掉到水里了，快来救人呐！等我听见喊叫，回头走过去看时，只见一个母亲抱着小孩子，一边哭喊着，一边向家中跑去。事后有人告诉我，那个小孩子从水中被救上来的时候，口腔和鼻孔都塞满了污秽，肚子也胀满了水，人已经昏死过去。当即有人帮他抠挖口鼻中的烂草污泥，又有人立刻跑回家去，把自己灶上将近3尺口径的大铁锅给扛了过来，把大铁锅反扣在地，让小孩子头朝下，脚朝上扶在大铁锅背上，然后不断的按摩挤压，将他肚子中的水给挤压了出来。小孩子终于苏醒过来而大哭，他的妈妈抱起孩子哭嚎着回家去了。这件事情的过程使我想到，我们蒙主耶稣大恩得救的过程不也是如此吗？当我们世人一个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那充满仁爱怜悯的上帝，因为对世人慈爱到至深，实在不忍心看着一个个的灵魂背负着罪恶的重担而下滑，最后坠落阴间。因着爱世人，他差派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降世为人，无罪地代替我们有罪，忍受羞辱和痛苦，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献身。上帝以他儿子宝贵的生命作为赎价，救赎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当我们信了主耶稣，接受他救恩的时候，他那十字架上的宝血就洗净并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他更使圣灵感动我们认罪悔改，离弃恶行，重新活过来。这是我们信了主的人都曾经经历过的十字架上爱的救恩。如果那个小孩子被人从水里救上来， 放在河边的草地上，不挖去他口中的杂草污泥，挤出他腹中的水，他能活过来吗？当然是不能的。照样的，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信了主耶稣，却没有诚心向上帝承认并痛悔我们隐藏的罪恶，不肯向上帝吐出腹中的污水，也不肯悔改，我们就没有真的得到上帝的救恩。圣洁公义的上帝又如何能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活过来，被主耶稣宝血洗净以后，不可以仍然躺在罪里去睡大觉，错误地以为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已经有了永生，将来就可以去天堂。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你那刚刚复活的微弱生命没有营养，还是会枯萎的。所以要起来，沿着义路向天家走去。主耶稣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高声宣告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上帝拯救人的目的不只是把人从罪恶中救出来就算完事儿，而是要率领他所拯救的儿女们不断地洗净罪恶灰尘，达到完全圣洁，得以进入天国，回到上帝圣洁的家中，配与上帝同在，享受永生。这仍是上帝要拯救我们的至高至爱的目的。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主耶稣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宣讲登山宝训，用七个比喻来阐明天国的真理。他在讲过的二十几个比喻中，总是喜欢天国好像作为比喻的开始，来阐明天国的真理。为了怕我们轻视着莫大的救恩，主特别的教导我们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努力二字在英文的 King James Bible 版本中是为 The kingdom of the heaven suffers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原来天国是需要那么强劲的努力，需要拼命才能进入的。既然是这样，那么以为坐着花轿就能进入天国的无知空想者们应该休矣。要进入上帝的国，与父上帝永远同在，享受永生者，除了信耶稣得到赦免的救恩之外，还需要力求满足这样三点。首先是完全的圣洁，圣经说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主，又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是啊，满身罪恶污秽肮脏的人怎能配见圣洁上帝的面呢？如果我们作为基督的心腹，穿上光明洁净的细麻布婚嫁衣，却发现婚衣上仍有罪的污点，怎配参加羔羊的婚宴，与主耶稣与父上帝面对面呢？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有点小罪污不要紧，在圣灵的明光照耀下，我们衣裙上的小污点也必然是特别的明显。第二是要真爱上帝。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英文圣经说 with all your heart， 要把我们的心掏出来来爱上帝。他用自己独生子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能不全心全意地爱他归他吗？如果我们只是半心爱上帝，却把另外一半心归自己去爱世界，能够满足上帝的爱吗？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行、生活、爱好、喜怒哀乐，我们一生追求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都应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使徒约翰告诉我们，魔鬼撒旦总是不甘心失败，他最喜欢利用我们的三大弱点，以他的三大诡计，借着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引诱我们去犯罪，把我们重新拖回到罪的泥坑中去。不少人遇到诱惑的时候，骨头就松软了。不知有多少人栽在钱财、权力、地位、学识、科技、荣誉之上，失去了爱主的心，被撒旦又拖回到他黑暗的国度里去。比如圣经多处指明同性恋是罪，不仅不信上帝的人将他纳入到法律保护，某些教会甚至接纳了同性恋者成为教会的牧师、长老或者是传道人，公然蔑视或者是否认圣经的真理，把上帝的圣洁看得是一文不值。如果我们不肯尽心、尽性、尽力地去爱他，而是对他的话任意地打折扣，试问，当在主耶稣再来时的基督台前，你能不面红耳赤、两腿发抖吗？你愿意听到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句话吗？第三就是彼此相爱，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把爱上帝与爱人如己列为上帝律法的两条总纲，并以此作为我们对基督徒的新命令，既是总纲又是命令，我们岂敢擅自不遵守，或者对上帝的要求任意打折扣吗？试想，当我们带着半爱上帝半爱世界的心到达天国的门口，还有资格进入那充满上帝圣洁全爱的国度吗？还是要重蹈那有灯无油再去买油的五个童女的下场吗？成为基督徒，在短暂的人生中，一方面仍要受到撒旦的引诱和攻击，另一方面又被上帝圣灵的恩光去照亮。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虽然仍然寄居在世上，但是不要效法这世界，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而不要成为撒旦的俘虏，切不可仍然迷恋罪，在罪中享乐，不听从圣灵，硬心不肯悔改，要努力走窄门，进窄门，靠信心持守永生的盼望。基督徒也会死，但是在主那里只是身体睡了，灵魂在乐园与主同在，等候主再来时复活的大日，与全体圣徒一同身体复活。当天使把号筒吹响的时候，不但唤醒睡着了的人，那时将与还活着的基督徒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耶稣相遇，那该是多么惊喜的场面呢？身体是灵魂的衣服，在棺材中早就埋在土里臭了、朽坏了，但是这对真正信主耶稣的人来说，不过如被虫蛀光的破烂衣服，不至于影响我们真正的生命。复活了的主耶稣不仅回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他再来接我们时，还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圣洁的灵体，使我们有一个比起初受造时更加荣耀圣洁的状态和样式。他所赐的新天新地，也是比伊甸园更加荣耀美好的居所。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在那里，上帝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信声影杂志，
与您一起
探索人生，剖析问题，
寻找出路。
网暴与人的道德制高点，钱志群。网络已是寻常百姓都能享受的便捷平台，如今的人们手捧手机就能成为宣传部长、道德法官，各种新闻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被网民报道，各种事件也都会被人评头论足。虽然网络资讯的公开性、透明性及舆论监督意义不能否认，但是网暴问题却成为一大毒瘤，给很多被网暴的人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甚至接二连三的置人于死地，不能不令人伤感和反思。中国有位17岁少年刘某周，出生时被亲生父母卖掉，4岁时养父母相继去世，读书期间遭遇同学欺凌。他在网络寻到亲生父母后，因求他们帮助买房被生母网上拉黑，接下来又被很多网民谩骂、讽刺、诽谤，他无力招架，于2002年1月24日深夜发布一篇题为《生来即清，还时亦静》的长微博后，吞食大量抗抑郁药离开人世。不久，上海一名女子成为另一个牺牲品，因疫情封城后，她无法正常给独居在上海西郊有听障、手脚不利索的父亲送菜，平日非常容易的网上送食基本歇业，在到处找不到人接单的情急中，她找到曾为她送菜的叮咚平台于先生。4月3日晚7点，于先生骑上电瓶车出发，穿过重重防疫关卡，途中转道加油，加上有些路段不通车靠步行，千辛万苦终于在半夜11点将食物送达老人那里。他非常感谢，欲付于先生一些酬谢，但微信和支付宝的转款都被于先生拒收，无奈中他给他的手机直接充值了200元以示答谢。一个本来是孝心和爱心的正面故事，没想到他在自己的网群中分享出来并被群友们转发后，网评急转直下，很快被带入指责谩骂的漩涡中，各种难听的话尖刻地数算他的小气无德、厚恩薄报，他做解释也无效，仍不断遭到人格侮辱，使他整日寝食难安，最后心理失控，撇下老父亲、丈夫和7岁的儿子，于4月6日从楼上一跃自尽。之后仍有网民不甘休，将悲剧归咎于他心理承受力太差，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休止并没有唤醒人们停止网暴，悲剧案例仍然前赴后继。为何一些网民总爱用挑剔性批评和谩骂来对待别的网民呢？他们为什么要带着放大镜从早到晚在鸡蛋里找骨头，到处点戳别人？他们究竟从哪里来的那种自以为是的道德正义感呢？我不由得想起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一件事，人被上帝造出来后满园果蔬，吃喝无虑，但被造的亚当和夏娃还想如上帝一样能知善恶，于是偷吃了上帝警告他们唯一不能吃的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完后，他们真的开始用罪的自我标准来衡量别人、指责别人，把犯罪的责任居然推卸给上帝、配偶和蛇。自此世世代代的人在罪的基因里也总是自以为是，总爱论人是非，所以上帝在拯救人的时候就反复要求我们不要论断别人。 谁不有限，看问题能保证没有顾此失彼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谁无罪性，判断时能避免有意无意中的骄傲、自私等罪性的自我显露。我们常常对人对事一知半解，又没有爱心和怜悯的表达方式，从而给别人带来委屈、冤枉的伤害。再说，我们都不完全，谁又有资格随意任意指责别人？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圣经明确指出，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这一位当然不是你，也不是我，因为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天地之间唯有真神上帝才是那一位，他是唯一的公义、圣洁、慈爱、良善者，他能洞悉一切。主耶稣责备那些好论断人的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我们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就上海女子的悲剧事件来说，那些非当事人又何必论断？本来当事人之间的所有事情都已妥善安排，送菜的于先生声明，他这样做是因为看中他的孝心，根本不是钱的事，所以才一次次拒绝他的酬谢。于先生所在的叮咚平台在官方微博称赞了于先生，并决定给他颁发平民英雄奖，奖励2000元。那女子在网上解释，因对方不收钱，便费尽心思用对方无法拒收的方式为他预付了电话费。钱确实付的不多，是因为她失去工作，只有丈夫一人的工资用来养家糊口、还房贷。没想到有很多与事毫不相干的人站出来教你怎么做人，不依不饶，源源不断的道德追究。被追究者每一次解释都能成为追究者的无形鞭绳。不少网暴者本身心态就有问题，找那些无亲无故的人发泄情绪。反正网络是虚拟和匿名的，不用担心后果，也没成本，又能以正义者的化身痛快淋漓地表达所谓的正能量。网暴者们总觉得自己的一两句话无伤大雅，就如雪崩的时候，每一片雪花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悲剧发生之后，许多人都在谴责网暴，希望每个人在这艰难时刻都善良一点，也呼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加以制约。这些虽是必要，但人性的顽梗加上网络上追究的困难，很难找到万全之策。我的祷告就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圣灵浇灌，而焕发出来越来越多的爱心和怜悯心，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自己无资格随意论断人，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从而少伤害人，多造就人，也造就自己。有调查表明，一个常在网络上攻击别人的人，无意中也在加剧他们自身的反社会人格倾向，损伤自己与家人、与同事、与邻舍日常交往的共情力。网暴是件双输的事，当休矣。网民们，请谨慎发言吧。
亲爱的朋友，圣经约翰福音14:6里说，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假如教育离开了信仰，作者罗尼尼。 从16世纪开始，因为欧洲宗教改革，很多英国的清教徒受到了逼迫，他们漂洋过海登陆到美国的东部，栖居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纯粹遵循圣经的生活。那时的父母基本上是移民来的清教徒，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学习圣经。小学最常用的三本书是圣经、数学基本入门和教书。教书作为一本儿童入门书，由一张包含字母的字母表组成，贴在木头、骨头、皮革或者是石头之上。教育包括了阅读、写作、简单的数学、诗歌和祈祷。纸和课本是很少的，所以孩子们必须背诵他们的功课，直到记住内容。在那种信仰纯正、生活单纯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们，总体上很敬畏上帝，道德行为规范都在圣经教导的基础上，尽量的远离恶事，友爱相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可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繁荣和享乐中逐渐地离开了上帝。后来公立学校不允许学习圣经，不允许祷告，倒将进化论的课程给合法化。人们从小就离开了圣经，离开了对上帝的敬畏，来自圣经的道德藩篱有了越来越大的破口，罪的自由和享乐慢慢地成为风气。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们，后来又成为老师、家长和社会的一员，就使得下一代的孩子们成长的环境越来越变质恶化，一代又一代，如今的情况更是令人堪忧了。这学期我在大学教一门网课，有位学生的功课遇到很多的问题，我想利用周末的时间给他一些小灶帮助，没想到他居然说那个周末他很忙，因为他的丈夫们要为他庆祝生日。以往如果有这种行为不检的事情，人们都会在私下悄悄地说，没想到啊，当代美国学生竟然在课堂上毫不掩饰地把个人私生活的不检点公开表达出来，令我非常的惊讶。我教的是早期的儿童教育，他们毕业后将成为早期儿童教育的老师。如果一个行为不检、品德不正的人成为幼儿教师，那么他教育出来的孩子会是怎样的呢？我的心里特别难过和担忧。疫情期间，美国很多州，包括我所在的州，都发布了一个紧急教育方案，满18岁没有犯罪记录的人就可以在学校里做老师。对老师的要求不仅在学术水准方面已经降到了高中毕业程度，而且对道德品格根本没有任何的要求。只要不犯罪，那么犯罪的概念又是什么呢？淫乱属于犯罪吗？如果没有进行公开的控告，那么淫乱的人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惩处。所以在选择学校和老师的时候，家长确实要注意这个学校是不是有良好道德品格的老师来教育孩子，而不仅仅看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学术程度。除了这个例子，在不少将来要当老师的学生中，同居、乱性等现象已经成为风气。如此情况之下，学校里的学生又如何不被耳濡目染呢？我的一位大学同事曾做过近40年的学区教育局长，在谈到如今世风日下的时候，他分享他一生之中最有挑战的一天。有一天，有位小学的校长告诉他，有人要在学校里放炸弹。那是个寒冷的冬天，他们紧急地将孩子们全部集中在操场上。一些孩子因为没有来得及去拿上外套，冷得厉害，老师们就将他们带到附近的一个教会去躲避，门是关着的，跑到了另外一个教会才得以躲寒，孩子们在里面等待家长来接。稍后联邦调查局和警员都赶过来了，经过一整天的搜索， 没有发现任何的炸弹。他们找到了提供资讯的家长，询问是谁告诉他会有炸弹的。这位家长居然说，因为当天早晨他不想让孩子去上学，就谎称学校是有炸弹的。听完了之后，在场的人都无语了，义愤填膺。那个谎称有炸弹的母亲被带走，后来坐牢，但是因为他的荒诞行为，导致全校的学生停课了一天，家长的工作也因此耽搁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道德水准的家长啊？这样的家长还能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正面影响吗？圣经上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树上掉下来的水果永远不会远离树根的。还有一位家长在高速上开车，为了逗自己上小学的儿子开心，居然打开了车窗，把喝光的矿泉水瓶子给扔到了窗外。当然还有很多形形色色言行不端的家长们，他们是否认真地想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如果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帝，又如何能把上帝所赐的产业带进荣耀上帝的人生中呢？但愿更多的教师和家长们都愿意接触福音，敬畏上帝。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不同颜色、不同香气、美丽的花呢？
孩子，因为当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荣耀藏在每一朵花里了。你还记得妈妈教你唱过一首歌吗？是关于花的。
当然记得啦，我现在还可以唱呢。
耶地的花儿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地板变白了，作者千柔。妈妈爱干净，人又非常勤快。几年前，她和爸爸从大陆来美国探亲。有一天，她忽然盯着厨房地板的瓷砖说：“这瓷砖之间的缝怎么这么黑呀？”我很纳闷，地板我常常打扫，并且用墩布拖过，看着挺干净的呀。妈妈说，不行，我得要擦一擦。于是妈妈在每块瓷砖和瓷砖的缝隙中撒上苏打粉，趴在地上用力地擦起来。晚上她还铺上了报纸，不让我们去踩。第二天起来一看，整个厨房地板洁白光亮，尤其是瓷砖的缝居然是白色的。一连几天，儿子都直呼不习惯，太白了，还是以前的黑色踩上去没有压力的好。我们太习惯旧有的环境了，哪怕明明知道那个环境是脏乱差的，而我们老我的本性就如同那黑色的地板，要改变，要洁净，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儿子的话让我想起了圣经里所说的，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虽然话是不好听的，却千真万确。即使我们已经悔改成为了基督徒，罪被赦免，但罪的习惯还在那儿。圣经教导说，说谎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但我们仍习惯撒谎。圣经教导，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但我们脾气暴躁，常常是一点就着。圣经教导，一切苦毒恼恨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又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但我们心里仍不时怀有苦毒和嫉妒。圣经教导，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但我们常常懒惰，不想做工，甚至懒得祷告。圣经教导我们，骄傲来，羞耻也来，但我们还是常常骄傲，自高自大。老我的光景正像我家地板清洁之前的又黑又丑那样，我们却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而且习以为常，不愿意做任何的改变。更新后的生命若要洁白放光，就得像妈妈那样趴在地板上一点一点努力的擦洗，才能焕发出新的颜色。瓷砖与瓷砖之间的缝隙变得那么白，真不知道妈妈跪在那里费了多大的力气，花了多少时间。如果离开了圣经的教导，我们很乐意在最终打滚，躺卧在舒适区内，即使生命在黑暗中也觉察不到，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黑暗，若不努力去对付罪，怎能拥有行在光中的生命呢？诗歌《恋我欲惊》这样写道，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一个经过淬炼的生命必然经历痛苦、磨难、挣扎，甚至破碎，才能越来越像主耶稣的样式，成为那新造的人。父母离开美国以后，地板自然又恢复了常态。然而地板白不白不关乎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否更新变化却关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将来在基督台前的奖赏。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活得更丰盛，作者白一。我们以为多看才有见识，想象力才有发展的基础，那么如果两眼瞎了，是否眼前从此是一片漆黑，内心的世界空洞无物呢？美国盲人诗人芬尼克洛斯比 出生后六周就失明了。六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去世，由母亲和外祖母抚养成人，他连至亲的长相怎样也不知道。可是上帝却为他敞开一片辽阔的天地，他一生创作近9000首圣诗，诗作约7000首，清唱剧5套，还有不少的流行歌曲和爱国歌曲。他看到人间疾苦，投身到救亡的事业，捐出了全部稿费，济助穷人与新移民。他劝酒徒戒酒，向囚犯传福音，为他们写了多少诗歌，比如说《莫把我弃掉》《拯救亡魂》等等。芬妮以他的人生验证了耶稣基督的话，第一句话是：我为审判来这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确实这样，世上很多人有眼却看不见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迷茫的胡乱寄情于毒品、酒精、色欲、变性、杀人、自杀。第二句话是：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有了耶稣基督，失去视力的人仍可以有更丰盛的人生。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此刻，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内心，一起来向赐生命的天父上帝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